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
我们一起来听上帝在人生命里奇妙的作为。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这里是福音电台，你们好，我是小山。非常欢迎你们留在收音机旁收听我们奇妙恩典这个见证分享的节目。我要先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向你们问安，愿主耶稣奇妙的恩典临到你们的身上。我们希望透过这些真人真事的见证，鼓励你们去效法见证里面的弟兄姊妹们，去经历神的真实，神的宝贵。在我们开始收听见证之前，让我们先来收听一首诗歌，诗歌的歌名是《走过的路》。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收听路球弟兄的见证。见证的题目是亲吻死亡。我们今天将会播放见证的第一个部分。
在后来的岁月中，我也常常会这样问自己：你怎么会成为一个基督徒？午夜梦回，这个问题在静静的夜色中向我走来，令我惊叹不已。人们没有办法理解这个问题意味着什么。就我个人来说，这个问题维系着我游丝般的生命，成为我为什么要活下去的凭据。这个问题是那样真实。若干年后，如果我能够坐在炉边，向这个世界喃喃絮语，讲述我们这类人的经历，爱情与背叛，事业与冒险，欲望与堕落，我相信这个问题会成为故事的主线，就像激流中的旁标灯在夜色中闪烁着，那蓝色的神秘的光亮会吸引我们将船驶过去，驶向一个隐秘处，而且这是一个多么重要的提问。那一年，我目睹我的一位朋友在聆听贝多芬第九交响曲后放声痛哭时，我才真正体会到在一个失去崇高的时代活着是多么痛苦。正是这样一个提问，将人生从不能承受之痛苦中释放出来，如阳光穿过乌云，在大地上播种意义。我怎么会成为一个基督徒？只有经过者才能分享这问询中的喜悦。这是一个艰难的行者蓦然回首时的窥探，时间也无法漫过海滩上的足迹，那些潮湿的脚印会永远新鲜地裸露在寻找者所珍藏的地图册里。即使在一个人迹罕至的地带，这个提问也会像一个孤独的守望者，在缺氧的高寒区绽放出希望与期盼。然而这个思考所具有的色彩又是如此另类，它冲击着窥探者的视网膜，因为这样的提问太陌生，在这里很少有人见过这样的种子，很少有人见到它如何发芽滋生， 最终长成这片土地的叛逆。我能够理解人们对我的怀疑，像我这样的人怎么能成为基督徒？文化大革命的冰河刚刚解冻不久，我们这些回城的知识青年像孤魂一样在大街上游荡，我们穿着破烂的喇叭裤，留着长长的头发，抽着粗大的烟卷，我们像刚刚从西伯利亚释放回来的十二月党人那样，用脏话和浓痰向久违了的文明问安。我们是城市的瘟疫。那一年的冬天，我们走进一座教堂，刚刚赴堂的教会坐满了人，我们抽着烟坐在后边，大声地嘲笑着那些老太太。当他们站起来祷告时，我们依然旁若无人地说着笑，大口地吐着烟雾。牧师静静地看着我们，我们和他们对视。我是流氓，我怕谁？现在我们没有办法向比我们年龄小的孩子们复述那个时代，那些破碎了的畸形的日子无法复活。当我们从天安门前的红海洋走向幸灾乐祸的乡村时，等待着我们的是什么？我们的女孩被强奸了，我们的男孩被压伤了。我曾经没日没夜的在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疾走，已经是深夜了，马路上只有我的破皮鞋在不知所措的寻找着一个看不见的目标。这个时候，我看见一个人背朝着大街，夸张地伸开双臂，匍匐在墙壁上俯视着一张破纸头。喂，我喊道。他转过身来，在昏暗的路灯下，他的脸色略显苍白。是下放知青吗？我问。你呢？他问。我也是，我说。他点了点头，他把眼光转向别处，轻轻地叹了一口气。我们都完蛋了。他的语调很平静。 1980年前后，知青们的聚会充满世纪末情调。我们咬牙切齿地把地多得震天响，然后一起号我恨我恨，我恨不得踏平奶奶庙。那是革命样板戏《白毛女》中的咏叹调。我们声嘶力竭地嚎叫，用这种方式献血青春的骚动和怨恨，表达了这一代人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蔑视。也许此时知青们才隐隐约约地意识到，我们失去的不仅仅是青春、友谊、爱情和工作。我恨，我恨，我恨。对于我们来说，这是多么恰如其分的歌唱。一时间，人们都在讲述悲伤的故事，就像前苏联解冻文学一样，一些遭受打击的老布尔什维克吸着低劣的卷烟，苦笑着告诉这个世界，革命造反不过是一场骗局。他们的高论博得一片喝彩。那是一个嗤笑信仰的时代，从共产主义到佛陀，人们嘲笑一切有关信仰的谈论。一本叫做《乌托邦记》的小书在知识分子中广为流传。我们曾经相信一个美丽的神话，你上面有嫦娥起舞，还有好看的桂花。现代科学告诉我们，这一切不过是虚假，你无氧无水，是个哑巴。这首调侃月亮的诗说出了人们信仰失落后的悲愤和无奈。像五四运动初始阶段一样，中国的知识界重新举起人文主义的大旗，并用这个视角去审视历史和现实。傅楼拜和巴尔扎克等人的著作大行其道，这一类叙述对基督教，特别是中世纪教会的诋毁，使不知真相的读者认为基督教和极左的革命运动其实是一回事，他们都是对人性的毒害。人文主义在清理十年浩劫对人性的毁灭时，把剃刀指向古今中外可以称之为真理的学说。他们讽刺一切被视为崇高的事物，这个世界是什么？这个世界从哪里来？我们要到哪里去？人生的目的何在？一切有关终极意识的追问，都被视为癫狂和可笑。对于那些敏感的人来说，这样的提问，甚至会勾起他们痛苦的记忆。当年正是这样的思考使他们跌入革命造反的陷阱。在他们看来， 一切询问和思考通通是弱智。生活是什么？邓丽君的解释让我们耳目一新。我爱美酒加咖啡，一杯接一杯，到处是这样的歌声。虚空像挥不去的恶臭，在这片大地上蔓延。在这样的文化气氛中，我如何去接受一种信仰呢？在那个突然而至的春天，我的情欲，我的骄傲，我的轻狂，随着解冻的河流肆意泛滥，在没有提防的原野上左冲右突，我奔腾爆销放浪形骸，欲与天公试比高。我虽然没有像美国诗人惠特曼那样宣称我是地球，但我曾狂妄地自称我是这一代人的歌手。像我这样的人怎么会成为一个基督徒？在后来的日子，当我和教会的弟兄姐妹唱着赞美诗歌时，我常常会潸然泪下。这是一个多么奇妙的问题。如果你能够耐心听完我的故事，你将会看到神如何进入我破碎的生命，成为我生命的唯一。
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听完了陆球弟兄的分享后，我相信你们心里不禁会问，像他这样背景的人有可能认识神吗？如果你想知道陆球弟兄是如何经历神，请你们下一次同样的时间继续的收听陆球弟兄见证的第二个部分。
不会拒绝健康，忧伤别人会不会拒绝安慰，孤单的人会不会拒绝会不会拒绝温柔。